次掘金的电话会议。
今天的这场电话会议当中呢，我们将着重围绕下周最值得关注的行业事件，也就是即将在台北举行的 Computex 2026大会，和大家做一个前瞻性的讨论交流。那可能相较于原先在海报当中，我们和大家宣传的主题会有一些更新和变化。主要会包括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围绕着周末大家新增讨论点比较多的这个 PC 环节，正好也是我们在本周的这个主题当中，其实本身也想探讨一下，包括这个戴尔最新发布了财报的业绩，那我们也持续推荐这个联想也是本周上涨幅度比较多。那如何结合这一次的 Computex 大会可能出现的一些更新，来看 AI PC 产业的变化，包括对联想这类公司的潜在影响，是我们今天晚上将要讨论的第一个，会占比较多篇幅的话题。那么除此之外呢，第二个话题我们会再和大家更新一下光通信板块的一些近期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话题点。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大家对 Computex 上面是否会有一些 CPU 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更新啊。那 CPU 话题是我们今天可能也会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延伸和探讨。此外呢，在 scale up 领域当中，其实近期对于 NPU 的一个关注度还是延续了此前的一个热度。我们也相信，对于很多光通信板块内部龙头的公司而言，这些增量的一个市场空间都有望持续的带来这个共荣共生的，推动业绩持续去增长的一个推手和驱动要素。那么最后可能在 Computex 话题之外，我们也再简单补充一下当前对光纤光缆板块的一个最新观点。那么首先呢，我就和大家花比较可能着重的来聊一下这个 AI PC 相关的话题。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英伟达和微软 ARM 的官方账号是同时发文，附上了台北 Computex 演讲场地的这个坐标，配文是 New Era of PC，直指英伟达即将在 Computex 上发布首款这个 ARM 架构的 PC 处理器，也是点燃了这个市场周末对 AI PC 的一个整体的讨论度。那么这款传闻中的 NEX 和 NE 系列的芯片，根据外媒的一些爆料信息啊，是英伟达首款为 Windows PC 打造的 ARM 架构的芯片，集成了 CPU、GPU 和 AI 加速单元。那 NE 其中 NEX 的定位是更高端一些，主要采用台积电3纳米的制程，CPU 配置20核的异构架构。GPU 部分则是搭载了 Blackwell 的架构，规格是直逼桌面级的 RTX 5070的独显。那在 AI 算力方面呢，本地推理能力是可以达到180到200 TOPS，并且最高可以支持 128GB 的 LPDDR5X 的统一内存。据消息报道称是可以在本地运行 70B 参数的一个大模型。当然，具体的规格我们也期待在 Computex 大会上，进一步的一个披露。那这款 PC 处理器，我们看到它是英伟达将数据中心的这个 AI 算力向端侧去延伸的重要一步。底层的架构呢，也是源自 DGX Spark 的 GB10 超级 AI 芯片，相当于是在将这个 AI 主机的性能塞进 PC。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 NEX 第一次在资本市场被讨论。那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包括从联发科端等一些产业渠道信息，大家就有一些关注度。但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也有海外半导体媒体的这个报道称，芯片因为工程验证，出现了一些问题等等原因吧，发布时间是可能要推迟到今年底。所以这也导致此前市场其实对于该款芯片它的落地节奏是保持着适度审慎的一个态度，也反而让这周末的这个官宣显得更加超出预期。那我们从产业角度来探讨一下潜在的影响。过去呢，Windows PC 它核心的竞争还是围绕着 x86 的 CPU 展开，GPU 很多时候是这个外挂的配件，AI 的能力在传统的时代是比较多依赖于云端的。而 NE 它的叙事逻辑是将 CPU、高性能的 GPU、NPU 以及大容量的这个统一内存都全部集成在一块芯片上，配合微软对 Win11 的一个适度优化，让 PC 成为这个端侧的一个 AI 主机。从性能上来讲，是直接和苹果的 M 系列芯片做对标的。 那我们认为该事件它的产业影响涉及多个维度啊。首先，第一个点呢，可能比较显性的，大家看到对于 Intel 和 AMD 的这种 X86 的一个基本盘会带来一定的挑战。同时显性的也能看到的是，ARM 是成为了这个潜在变化当中的一个最大赢家。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对于高通的影响，我们认为可能这个方面会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一方面呢，高通他们从2016年开始就和微软签下这个独家协议，长达近10年，所有的这个 Windows ARM 设备都必须用 Snapdragon 的芯片。这段独占期，它的一个客观的结果是，让 Windows on ARM 从一个原先很小众的概念，发展成了真正会被大家考虑的选项。那么高通在这个其中还是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的。但是独占协议到期之后呢，英伟达、AMD、联发科等等，大家都可以进入 Windows ARM 这样的一块市场。那么高通它的先发优势有可能会被稀释，包括我们也看到，根据目前的一些外媒报道的参数，NEX 在规格上，特别是 GPU 的规格上是明显高于 Snapdragon X2。那这个高端 AI PC 市场的一部分的定价权也有可能会被稀释，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从我们的观点来讲，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 ARM PC 它其实到当下为止市场的数据市占率的水平还是相对比较冷淡的。那冷淡的核心原因呢，是软件生态。我们知道微软它其实迟迟没有发布 ARM 设备的这个官方 V11 的 ISO。那么这一次英伟达的入局，我们认为更大的一个利好逻辑是在于Windows on ARM 软件生态的一个共建效应，X86 的处理器在去年的 AI PC 的市场当中，仍然是有超过85%的一个收入层面上的市占率的。ARM 它整体是增长很快，但是绝对量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品类。那么如果高通单打独斗，我们觉得可能需要比较长的周期才能扭转这样的格局。但是英伟达和微软的这种强势背书是有望加速软件生态向 ARM 原生迁移的，开发者呢为 NEX 或者 N1 系列的芯片去适配的原生 ARM 应用，也同样会运行在 Snapdragon 上。那么这个对高通来讲，这部分软件投入它是免费的一个受益者啊。那么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对高通的一个影响，我们可能觉得后者的占比会权重更高。第三个就是内存的产业链也有望受益，因为从目前披露的参数，我们也看到内存的主流的内存配置啊，其实此前16 GB、32 GB，部分64 GB。那从这次披露的参数，我们看到甚至是有可能更快速的向64 GB，甚至128 GB 去迁移，单机的这个 PC 存储的价值量是有望去提升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从芯片的这些环节看到的一些这个受益或者挑战的讨论。当然，更深层的一个逻辑，我们认为是在于随着 AI 推理，它从云端下沉到端侧，那么 CPU 的很多重要性也在被重新去定义，包括在 agent 的工作流当中，CPU 它负责的种种高度串行化的一个任务，也在从 AI 计算的这个配角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执行层。那么 N1 和 NEX 系列的发展也有望将这个趋势进一步的深化。那接下来我们也在沿着这个讨论探讨一下，就是对联想还有戴尔这些传统Windows 生态当中的这个龙头的 PC 厂商而言，我们看到它这个 Computex 新产品的发布啊，既是一次产品机会，也是一次生态站队的关键节点。那从联想的角度来看，他们首先跟英伟达的这个合作关系啊，是 GB300 等众多英伟达 GPU 芯片在服务器端核心的 OEM 供应商之一，同时呢，联想也是 Windows on ARM 生态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这过去几年以来也一直在积极的和高通一起适配 ARM PC。那我们认为这一次 N1 和 NEX 芯片的一个推出，对于联想来说，可能更多的意义是在于产品线升级的一个机遇，高端的这个 AI PC 的这个硬件价值量啊，当然主要是其中这个处理器还有内存的部分是有望大幅提升。 那么联想在中高端市场的一个定价权也有望随之得到增进。当然，更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还是应用生态的一个深度演进，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硬件的参数。因为我们相信 AI PC 购买的驱动力，它更多的是来自于 agent 应用能否真正的提升工作啊，或者是大家使用 PC 时候的种种效率。英伟达入局 ARM PC，我们觉得本身也是对 AI PC 应用端探索有较好的一个提升空间的驱动实践。所以综合来看，Computex 它的核心，在这个 PC 端核心的这个产业逻辑可能会在于 ARM PC 首先不是对 OEM 厂商的威胁，而是一次高端产品再定义的机会啊。当然，这里面可能我们也比较显性的能看到，对于 Windows PC 的厂商而言，会相对而言更加有利，因为可能会对苹果的这个 ARM 生态带来一些挑战。那谁能率先和英伟达、微软形成更深入的协同，就有望在这个之后轮次的 AI PC 换机周期当中占据相对更为有利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是从 Computex 包括 PC 这个话题我们做的一个更新。当然说到这里，我们也想再着重延伸探讨一下，关于联想的一个核心的推介观点吧。因为这周其实联想是上周五的时候发布了他们自然年26年第一季度，也就是2526财年第四财季的一个整体业绩。那业绩表现是自然大超市场预期了。这个我们从上周五的一个股价表现其实就很明显的能看出来。那么这一周进一步，我们也看到戴尔它是在本周公布了二七财年第一财季的一个整体业绩，那可以说在各个维度上都超出了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那么也为当前我们看到去理解 AI 服务器的这个产业周期，可能提供了更多清晰的一个数据锚点啊。当然，它的这个业绩数字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过多赘述，市场有非常多的点评。那我们主要总结的就是，我们看到从业绩会包括财报的表现上，他们的业绩超预期，包括指引超预期，核心的几个原因。第一个点呢，就是 AI 服务器的需求在持续的超出供给，包括存储仍然表现为是核心的一个瓶颈，需求端还是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第二个就是传统服务器需求也同样强劲。Agentic AI 的工作流呢，正在为 CPU 密集型的服务器创造全新的需求。这个是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没有被市场做充分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增量。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在 PC 业务方面，大型的一些企业客户的 PC 更新需求也是在持续的形成拉动。第四个点就是对于戴尔来讲，他们 ISG 存储业务当中的这个自有的 IP 组合占比正在提升。也是连续多个季度推动他们存储业务的这个收入实现双位数的一个持续增长。从戴尔的这个整体的业绩经验啊，我们也总结一些对于联想的这个核心启示吧，也顺带再更新重述一下我们对联想的这次业绩超预期，包括在当前时间点，我们可能对它核心的观点。那主要是集中在服务器方面啊，因为前面其实这个 PC 我们可能结合 Computex 的话题也做了一些探讨，我们想先结合戴尔的情况来聊一下这个服务器的几个启示层面。那么第一个点呢，我们认为就是 AI 服务器产品结构的升级带来的利润弹性啊，包括收入端，包括利润端的弹性是真实且可持续的。从戴尔的业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 AI 服务器在收入当中占比的一个提升，那么即使说整体的这个毛利率可能会因为产品的收入构成当中向低毛利的这个 AI 服务器倾斜而承压，但是实际最终的这个利润规模，包括这个每股的盈利水平，仍然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空间。包括我们去展望来讲，就是在净利的层面上来讲，其实因为规模效应的呈现，也有望在最终的这个运营利润率上，我们觉得从对联想来讲，仍然是有提升空间的。那么，作为对于联想而言啊，作为全球头部的这个服务器供应商，联想的 ISG 业务版图也是在全面发展的。从这个云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看到第四财季公司已经开始全面出货 GB300、NVL72 的机柜。并且也给了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启 Rubin 机柜的一个交付，在26财年末，也就是今年一季度末， 公司的这个 AI 服务器整体的一个订单储备是达到了210亿美元，也是进一步夯实了长期的一个成长基础。那在这个方面，我们觉得都是给公司 AI 服务器的这个长期业务带来较大的一个收入端的提升空间的。同时，在收入高增的同时呢，联想还积极通过内部重组等手段优化提升成本效率。那么，最终第四财季的 ISG 业务板块不仅仅是实现了之前的一个指引，在运营利润率上实现扭亏为盈，同时还将这个运营利润率也比较快速的提升到了3.6%的水平。那结合戴尔的经验，我们也认为该盈利能力的这个持续性是比较强的，并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有望带动市场此前对于由于亏损而低估的这个 ISG 业务进行估值的重估。第二个启示呢，就是在于客户多元化和全栈方案能力。也有望去拉升毛利的一个上限。前面我们提到，戴尔它其实在这个自有 IP 存储业务方面，整体在这个 ISG 收入当中的占比是有所提升的。那戴尔也是通过存储服务，还有包括 AI 服务器的这种综合交付，拉高了客户的绑定度，以及在这个 storage 的故事上面是带来了他们 ISG 整体的这个综合毛利率的一个提升。那么今年4月份，联想也是实现了对 Infinidat 的这个收购。那 Infinidat 也是来自于以色列的一家企业级的存储设备的这个面向高端企业客户市场的存储设备厂商。那除了这一次的这个收购，我们也看到联想它将 AIPC 包括边缘的推理服务器、云平台还有运维服务等等打包的这种方案化的战略，也是有望去构建一个在这个企业客户端从传统大家所认知当中的这种硬件 OEM 厂商向一体化的方案商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打造这个相似的一个护城河。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认为公司从这个业务版图的拓展，包括对于客户的这种方案化服务的一个战略，也有望去驱动长期 ISG 板块的这个盈利能力这个上限进一步提升。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供应链的这个能力其实是当前最核心的一个竞争资产。在戴尔的业绩会上，他们管理层其实也反复强调，现在对他们而言最关注的增长的一个瓶颈或者说阻力吧，其实不是市场需求，而是存储啊、CPU 等这些关键元器件的一个供给。那么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联想应该说在全球的这个作为 PC 也好，或者服务器的这个供应商也好。在过去1到2年的周期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宏观事件的挑战，都充分证明了他们在供应链管理能力上的一个优势啊。无论是去年在这个美国潜在关税有波动的环境之下，他们通过对于全球各地分布的这个产能实现灵活的这个调度，来最优化这个供给的一个成本，还是说在过去半年多时间当中，整体的这个上游物料涨价的冲击环境当中，他们通过与核心头部的这些存储厂商，基于这个较为宽广的产品布局的优势，去做签订这个长协的保量协议，来保障在市占率的水平上，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啊，都充分显示出来公司在整体这个供应链还有产能的这个表现能力上是具备充分的一个优势的。那么这个优势其实也是在当前的涨价周期当中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兑现。包括我们看到 IDG 部分，就是公司的这个智能设备板块，联想它在全球的这个 PC 市场连续10多个季度都实现了出货量这个增速超越于行业平均水平也意味着联想连续10多个季度在全球头部的这个PC 市场当中实现了份额的持续增长。那联想也是全球 PC 市场前5大供应商当中唯一一个在过去10个季度里面都保持出货量正增长的企业。这个我们认为跟公司在供应链管理能力上都是在供应链的管理能力上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可能从这几个方面吧，我们站在当前仍然是建议大家积极去关注联想这个后续，包括在 ISG 业务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030。
扭亏为盈之后估值重估带来的进一步的一个增长空间，以及在下周 Computex 大会上对于这个 AIPC 啊，就是 ARM 架构的这个处理器发布后，对于 AIPC 整体的一个就是从产品能力到最终推动市场需求端的一个持续增量啊，以及联想在相关的这个产品上的一个布局吧，我们觉得都是比较重要、值得关注的一个增量催化。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继续跟大家再简要更新一下对光通信板块。一方面就是我们其实在过去两三周的时间里面有很明显的一个体感，就是因为我们跟市场交流感受下来也能够发现，其实随着 Computex 大会的临近，从通信的角度也不难发现大家对于 CPO 这个话题的一个关注度有获得了再一次的提升，包括大概三周之前这个富士康的一个在公开新闻当中的这个口径的一个更新啊，提到他们对这个 CPU 整体出货量的一个预期，从26年1万台可能要上修到26到27年的这个5到6万台。那么再到过去一两周的时间里面，其实对于这个数字我们也在看到在市场上不乏一些更为积极的讨论。当然这个背景呢，我们也认为确实CPU 这个话题包括产业端包括资本市场端，其实大家呢对于远期在 scale up 的这个场景当中去使用 CPU 这项供封装的一个技术是有我们觉得至少是超过半数的这个产业共识的，或者说资本市场的这个认知共识，只是对于整体的这个时间点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1月2月大家情绪的一个高峰期之后，在3月的这个 GTC 大会之后啊，大家可能会在整体兑现的一些时间节奏上，出现了不及预期的状况之后，这个讨论度是暂时下降了一段时间的。那这一次随着 Computex 大会的即将来临，我们也期待英伟达是否会在会上再去谈及一些他们关于这个 CPU 相关的这个产品啊，包括Spectrum 包括 Quantum 系列的一些方案的规划。那确实相比于前面我们聊 PC 这个话题，可能是已经看到一些这个在 X 的这个官方账号上各家的发文去定调，那 CPU 这个话题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产业调研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会更多一点。包括在这周我们可能也看到有一些相关的台系的设备厂商也给予了这个交付的时间点，有可能会相较于原先大家的一些中性或者悲观的预期，有望更快的这种相关的一个评述。那我们目前啊，就是结合产业链的一个整体调研，包括我们跟市场的一个交流，整体感受下来，市场对于 CPU 交换机，包含 scale out 还有 scale up 合计在一起的一个市场，这个出货量的一个预期，大约是在26年一到两万台，27年10万台左右。这个是明确在 NV 这边啊，如果不暂时不考虑博通这边的话。然后28年则是一个弹性可能会非常大的年份有可能是这个十几二十万台，也有可能会去到一个更大量级的一个数字。包括我们在产业链端看到其他各个环节去做面向 scale up 包括 scale out CPU 相关的这个准备啊，其实核心确实在于这个片间互联的这个市场当中，CPU 相关的一个准备，大家的动作会更为丰富一点。那很多声音带给我们的一个反馈，也是会集中去瞄准28年这个时间点来做，核心的一个交付的，作为核心交付的一个制胜年。所以其实，在当下我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作为有较高的这个长期方向共识的一个点。其实更重要的是去关注和刻画它落地的一个时间节点，是28年到30年的某一个时间节奏呢，还是有可能会要推迟到30年之后？27年的一个数字呢，现在我们确实也听到市场非常多分化很大的这个概念，我们交流下来其实比较多是在如果 NV 加上博通啊，可能是15万台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当然也有一些极为乐观的口径，可能27年的预期就已经给到小几十万台了。 那我们自己是从审慎的角度来讲，比较倾向于前者，但是这个问题可能本质上又没有那么重要啊。重要的是，当它真正放量，什么时间点 CPU 它会真正放量？真正放量之后，各个环节的这个供应格局会怎么样去锁定？那从Computex 的这个关注点上来讲呢，我们。包括就是从这两个问题的这个节点上来讲，可能对于它的一个时间点的实现，我们觉得往后续来看，还是有几个这个特别是围绕着 scale up CPU 交换机的这个重要的卡点环节是需要着重去关注的。一方面呢，就是包括 NV 他们自己在台积这边，就是 Microring。他们的这个微环调制的 PIC 整体的一个良率和量产的成熟度。第二个呢，就是 PIC 和 EIC hyper bonding，然后做 3D 封装的这个过程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一致性，然后此外呢，在配套的各个组件环节之上啊，包括400毫瓦级以上高功率的激光器，它的量产的一个良率和一致性，以及在 FAU 或 MPC 环节当中连接器的一个量产成熟性的表现，可能都会成为最终去影响 CPU 在市面上大范围量产的重要卡点。那从供应格局上，我们也感受到，相比于1月份市场极致的演绎，整体产业的认知其实是，变得更加冷静和这个。相对来讲比较良性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市场的声音和投资者会意识到，本身这首先在这个片间互联的市场里面，光的渗透率的提升对所有光器件硬件公司而言都是一个增量的话题，而在这其中呢，传统的一些模块厂商其实也在包括 ELS 等相关的一些这个模块啊，还有甚至可能到一些无源的这个产品方面，都有这个比较充分的一个渗透空间。而且叠加到过去我们看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大家对于这个 NPO 整体的一个讨论度也随着部分大客户这个。给予了一定量级的订单指引落地，而明显的这个关注度有所提升。那在 NPO 的市场上，确实显性的一个结果就是它的份额在当下我们看到是跟传统模块市场当中的这个竞争格局高度的相似，也直接去导致大家其实对于头部一些光模块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业绩预期和盈利预期是出现了上修的。当然，此外也包括过去一个月里面，可能大家也增量的在讨论，在一些这个长距离传输的场景当中，包括配套 OCS 使用的场景当中，像 2.4T 这种特殊规格的箱干模块，它也会带来百万只量级的一个增量。那么结合这些增量，其实我们我相信大家都不否认的一个点就是。头部的很多光模块公司仍然是当下在全球 AI 的资产当中，这个前向的一个 PE 估值最为便宜的一个资产。那所以站在当前时间点，我们说不管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怎么变啊，包括往之后去看业绩相关的一个兑现度的确定性，我们都始终是认为这个头部相关的一个公司在这个投资的价值上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一个位置的。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对于，包括 CPU 还有 NPU 话题的一个简单更新吧。那么最后，再讲一下光纤光缆，因为其实板块的盘面表现上来讲，过去一段时间主要是表现出回调的一个行情啊。当然周五是有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也想复盘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一轮的这个回调，可能我们交流下来，大家主要担心的因素，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点呢，就是看到无人机市场使用比较多的 G657A2，在一些渠道商端呈现出来的价格是有所回调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担心进入到2026年下半年，有一些新增的光棒产能扩产，进入了这个相关的产能进入市场之后，可能会影响这个供需的一个相对关系。第三个点呢，也是日本的腾仓啊，包括。五和等标的吧，其实从5月初以来是有所回调的。当然，这里面带头的主要是腾仓。那从这几个点上来讲，其实我们认为一二两个因素，它着重反馈的都是市场对于光纤光缆的供需关系还是存在诸多的这个担心的。那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们想讲的一个点就是， 对，确实回归到本质上，光鲜光缆此前轮次的这个涨价，此前轮次的这个市场表现，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周期性的一个逻辑，是靠这个供需关系的扭转驱动的大幅的一个涨价行情。那对大家所担心的两个问题呢，我们想着重强调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首先我们认为对于 A2 的价格其实是不需要过度去担忧的。我们认为未来这个无人机它在整个光纤市场下游的当中的一个占比，或者说它对于资本市场考量的一个重要性会越来越低。然后它的需求本身的能见度相对比较低，也会导致价格的敏感性会更高。而往之后来看，我们认为光纤它主要的一个驱动力将有望从这个周期交易的逻辑更加清晰的向成长交易的逻辑去转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大家也担心扩产，那么这个其实我们也做了详细的一个测算啊，在充分考虑国内和境外光棒扩产的一个节奏的基础之上，我们测算下来，26到27年整个光纤市场的这个供需关系仍然是会存在高个位数的一个供给缺口的啊，这是在已经充分考虑光棒扩产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在供需关系大盘稳定的一个基础结论之上，我们对于整体光纤市场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当然，在具体的型号上，可能会因为单一某一个光纤型号它所主要应用的下游市场的需求的一些波动而发生这种转变，比如说 A2 可能此前表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当然我们也强调，其实原厂的 A2 价格还是一直比较稳定，是经销商这一块表现出来的价格敏感性比较高。但是因为行业的供需关系是存在持续的缺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相信如果综合来看 A1 包括地仙整体的这种价格水平，它还是有望去保持稳中有增的一个状态的。那这个是对于大家担心的 A2 价格，还有供给，光棒供给扩产之后过剩两个问题，我们的一个着重的回应。那此外，腾仓这边其实它的此前股价的大跌，更多是公司特定的因素加之前市场预期过热的一个纠偏。那他们26还有28财年整体指引的不及预期啊，核心原因，比较多来自于包括日元升值假设、美国关税拨备，以及公司整体业务受铜和能源涨价因素的影响。此外呢，他们这个 Sakura 工厂的一个扩产周期整体也是非常漫长的。在去年提出来之后，腾仓也是预计他们 Sakura 光棒的扩产需要到29年才能落地完成。其实这个更进一步的向我们证实了海外厂商他们的这个扩产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啊。那腾仓的这个下跌，我们认为本身并不预示任何 AI 光纤行业本质上的一个需求问题。那我们一直强调，光纤下一轮的行情核心还是在于 AI 成长逻辑，而非周期逻辑。头部公司呢，在全球 AI 的这个市场当中持续进展，持续有一些商务上的进展。这些话题呢，我们感受到有讨论度，但是其实在过去几周的时间里面，没有太多被交易。所以结合此前的调研，我们也看到，包括需求这一块，26年国内的这些 CSP 光纤厂商的一个需求是已经达到了3、4千万新公里，甚至更高的一个量级。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市场占全球数据中心光纤需求的占比啊，就是这个应该是跟模块数量比较相类似，去倒推的话，这意味着今年全球数据中心的光纤量级是即将达到2亿新公里左右，这个其实是大大超出此前的一个包括我们的预期，包括市场的预期的。所以数据中心光纤需求的这个紧缺呢，我们觉得会加速推动这个占了全球半数以上光棒产能的中国头部公司他们的一个出海进程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国内头部的光纤光缆厂商也仍然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回调的阶段啊，去考虑积极考虑相关的这个配置机会。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几个话题的一个观点的更新和汇报。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在周日晚上的聆听。如果有任何其他感兴趣的问题，也欢迎再联系我们中金科技硬件团队做讨论。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今天晚上的电话会议就到这里结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